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，请看进行品第十页，记诵最后一段，第十段，第二首看起，一时庆喜，当念众生身得安稳，心无动乱。这是讲睡眠的时候，一个人身心健康，心是主宰，心要真诚，要清净，身这是指的肉体，那么身心呢？这两方面，心要静，身要动。身是个物质，也就像啊一部机器一样啊，凡是物质，我们知道啊都需要保养。如果善于保养，它使用的时间呢就长。啊，我们一般人讲啊，正常的寿命。如果不善于保养，任意糟蹋了，它的寿命呢就可以缩短。人确确实实是有他正常的寿命。佛在经上告诉我们，这个娑婆世界人寿最长的时候84000岁啊，最长的时候。那么84000岁之后呢，每100年呢减一岁，减到10岁，10岁是人寿命的最短的时候啊，减到10岁。那么从10岁呢以后100年呢又加一岁，这样再加到84000岁，这样一增一减，佛法称为一个小劫啊，这个佛家讲那个大的时间单位啊，是用劫讲的，劫有大劫，有中劫，有小劫啊，这一增一减呢是一个小劫，20个小劫呢是一个中劫，4个中劫是一个大劫啊，这是佛在经上常讲。那么释迦牟尼佛示现呢，在我们这个世间是这一个劫，这个劫的名字叫贤劫啊，叫贤劫啊。为什么叫贤劫呢？佛降生在这个劫很多，是不是千佛出世啊？成为贤劫。那么这个劫贤劫是从此讲的大劫啊。那么在我们这个小劫里面，释迦牟尼佛应化呢是在简劫，就是寿命呢一直往下降啊，在简的时候 不是在证的时候，佛那个时候人的寿命呢是100岁，就是正常的寿命呢是100岁，也有超过的，也有不到的啊。超过的那什么，那是修得的啊，不到的呢，那是他自己不懂得保养，或者是造作恶业亏折了。那么从佛到现在，中国的这个记载啊，今年好像是释迦牟尼佛灭度之后3034年。啊，那么换一句话说，3000年呢，100年减1岁呀，就减掉30岁了。啊，对，现在正常的寿命应该是70岁。古人所谓人生70古来稀呀。啊，我们看中国历史，真的是自古以来能活到70岁的确实不是多数。那么超过70岁的，那你是你很懂得保养啊，这个机器70岁就应该淘汰了，哎，你还能继续用一段时期啊，甚至于现在还有100岁的，那100岁的时候你就多用了30年了啊。如果超过100岁的时候，那你就可能到多用到140年、150年啊，这个多用40年、50年，那就很难得了啊，那一定是很善于保养。那么至于怎样啊养生，怎样养生，北京有个刘大夫啊，他有2篇讲演与我们这个养生之道啊非常有帮助啊，讲得非常好。那我们今天正好讲的这个以食清息，是我们想到啊，世尊当年在世，这个僧团作息时间是有一定的，而且确确实实跟这个刘大夫所讲的这个原理原则完全相同。古印度把1昼夜呢分为6个时辰，就经常常讲60啊，60是1昼夜。我们中国人，中国古人呢，把1昼夜分为12个时辰，啊，用的是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，啊，12个时辰。西方人呢，他把1昼夜分为24个时辰，所以我们这个中国人称它做小时。它比我们小，我们1个时辰是它2个小时，啊，它2个时辰，啊，可是印度的时比我们大，啊，中国的2个时辰呢是印度的1时，啊， 所以他白天三个时辰，他叫初日分，日是太阳，中日分，后日分，他是这样，白天是这么分法，晚上也是初夜分，中夜分，后夜分。佛给弟子们规定，这个作息时间呢，晚上睡觉是中夜，注意一下的，他那个一时就是现在的四个小时，中夜是什么时候呢？晚上十点钟到两点钟，这是中夜。换一句话说，十点钟睡觉，两点钟就要起来了。从前人心地清净，烦恼轻，一天四个小时睡眠够了。现在的人不行，现在人烦恼重，四个小时怕他的体力恢复不过来，这个要知道啊，每一个人身体状况不一样，所以作息时间呢要自己懂得调理。我在早年的时候我没有出家了之前，在台湾埔里跟灿云法师住茅棚，住过五个半月茅棚很小，只有五小间，面积不大，非常简陋，真正是茅棚，上面盖的是茅草，墙呢用竹篱笆编的，竹篱笆编的，里外呀抹一层水泥，所以非常简陋总共隔了五间，当中一间呢就做佛堂，佛堂没有我这个摄影棚大，你就知道房间比这个佛堂稍微要小一点，只有五个人住，三个法师一个人住一间，我跟朱金洲老居士我们两个在家人住一间，茅棚里面的作息时间，因为茅棚没有电灯，那在山上水电都没有以后还算不错，我上山时的时候还算不错，山上有泉水我们用竹子把竹子里面的节打通，一根一根接下来，从山上泉水那个地方就一直引下来所以我们有泉水，那就不要挑水了水可以引下来用，可是没有灯所以晚上睡觉的时间是八点钟，晚上做晚课点一支蜡烛，小蜡烛 2点钟起床，啊，8点钟睡觉，2点钟起床，啊，2点钟起床，我们这个换洗之后就做早课，啊，早课参云法师没有规定共同的功课，早课是个人做个人。啊，因为没有灯呢，啊，所以早课大家都是拜佛，啊，我那个时候是拜300拜，啊，大概是1个多小时的时间，啊，拜完佛之后，那么我在山上照顾这些老人，啊，就准备早餐。所以我们的诵经读诵都在白天，啊，白天才有亮，才有阳光，啊，就尽量的节省，啊，晚上呢晚课也是拜300拜佛，啊，就中午吃过午饭之后拜200拜，每一天拜800拜，山上也没有路，所以去的人很少，啊，确确实实是个很清净的环境，啊，住了半年呢，啊，身心清净的，嗯，那么参云法师就养成这个习惯，确实早睡早起，啊，佛给我们规定的是10点到2点，我们现在体力不如当时那些人，福报也不够，啊，说实话智慧也不够，啊，所以我们休息的时间还是6个小时，8点到2点，啊，提早了2个小时，对身体健康有绝对的好处，啊，这个刘大夫给我们的建议，中国古人，你只看到100岁以上的老人，不管他用什么方法，这个保健，但是决定有一项啊是共同的，那就是早睡早起。啊，他说的很有道理。啊，人需要阳气，就是需要阳太阳阳光。啊，9点钟。这个太阳睡觉了，你也应该睡觉。3点钟啊，太阳起身了，你也起身。啊，你的睡眠能够跟着太阳，绝对是健康。啊，所以我想了一想，这个有道理。啊，是不是就想到，当年我跟参云法师主磨佛。参云法师现在还在，啊，他年轻的时候身体并不好，啊，活这么久，他大我一轮，那今年是92岁，啊，这个是我们一般人都没有预料到的，他有这么高寿，我想这个长寿第一个因素应该就是他一生呢都保持着早睡早起，啊，晚上8点钟睡觉，早晨的时候2点钟起来，啊，这是夜班长寿的人，啊，有个共同这个睡眠那个规矩，这个规矩。啊，共同规矩绝对是早睡早起的。人能够跟着太阳走啊，才有精神，才有体力啊。所以你早晨起来的时候，精神饱满啊，轻松愉快， 你有足够的时间的。啊，所有的事情在早晨处理好啊。啊，那么有些人工作的习惯在晚上，到半夜都不睡觉，这个对于身体伤害非常之大。啊，为什么呢？你的阳气耗尽。啊，所以到第二天早晨爬不起来，啊，浑身无力，啊，四肢僵硬，啊，那都是什么呢？你的阳气消耗了，啊，你没有好好的补充。那么他讲到的时候，这个中国传统所说的春生夏长秋收冬藏，啊，春夏要尽量吸收阳气，你冬秋天你才能够收敛，冬天呢你才有那个储藏，啊，到春天的时候你的阳气才饱满。如果通通耗尽，你冬天藏什么？所以你的身体不好，你的身体多病，原因在此地啊。啊，如果能跟着太阳走，啊，你可以减少很多疾病，精神饱满了，啊，体力健壮。啊，养生，它是对身体最伤害的，伤害的最严重的，就发脾气。啊，所以我们懂得，脾气大的人不能跟他计较，为什么？他决定有病，他身体不好，啊，总得要让一点。啊，他心里烦躁，他不正常。啊，所以这个心平气和也是养生非常重要的一个条件。啊，你永远保持心平气和，永远保持着快乐。儒跟佛都这么说法。啊，你看佛家常讲的法喜充满，啊，常生欢喜心。这个都是养生之道啊。啊，怎么样跟人相处处得融洽呢？佛菩萨祖师大德常常教导我们呢，不经世间过，你才能永远保持心情愉快呀！啊，要怎样真正做到不见世间过呢？《金刚经》上的四句话：无我相，无人相。无我相，你的傲慢心就没有了。无人相。人相都没有，哪来的过失呢？人有什么过？理上啊，要透啊！啊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啊！啊，所以这个佛法里面的修行人，他懂得。啊，知道这些道理啊，所以跟任何人相处，随缘而不攀缘，没有得失，没有好恶。 啊，你有喜欢这个讨厌那个人，你会有烦恼啊，一定要知道自性里头没有烦恼，所以你生烦恼的时候是不正常的啊，你是违逆自性啊，你不是顺着自性，你能够说随顺自性，对自己来讲呢，随顺自性，对环境来讲呢，随顺自然，这个人决定健康。啊，所以睡眠有时候，工作也有一定的时候。啊，处事待人接物，时节因缘呢，这个是我们日常生活的规律啊，不能不讲究啊。啊，生活规律是健康之道啊，啊，我们不能不重视。啊，所以睡觉的时候引发菩萨的大愿，当愿众生身得安稳，心无动乱。你看身心都安了啊，心里头啊要万缘放下。体力的消耗，这个能量的消耗啊，大部分呢，这个大部分呢，应该是在90%几，真是大部分的消耗在妄想。啊，所以古时候世尊当年在世，一天吃一餐就够了。啊，为什么？心地清净，能量消耗少。啊，所以他每一天补充的这个食物啊，就是能量的补充啊，他不需要很多，他就够了。阿罗汉定功身呢，所以他消耗的能量就更少。我们在经上读到的啊，阿罗汉七天吃一餐，他到外面去化缘呢，一个星期就化一次啊，头破辟支佛的定功就更深，烦恼习气都断了啊。辟支佛是半个月吃一次啊，他就够了。佛菩萨不一定啊，为什么呢？他是教化众生，他是实现，他没有烦恼，他没有习气，不像众生的业报身的啊，他是尘缘才来的。啊，是愿力硬化了，所以他的身自在啊，他的喜怒哀乐是表演的，全是度化众生的善巧方便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 啊，跟我们世间人跟六道凡夫不可以一概而论。啊，身得安稳，啊，从前修行人。躺下来睡觉的时间不多，很少。啊，一般这个睡眠都是打坐。啊，我们现在称之为不捣蛋。啊，身体它不躺下来。可是佛对于一般初学的凡夫啊，并不是严格的要求啊，只要求睡眠呢又歇而卧啊，这是佛对弟子的要求。可不能贪睡啊，这个要懂得啊。睡眠上属于无盖之意啊，无盖也就是无欲，财色名食睡啊，睡眠是让整个身体休息恢复能量啊，明天才有精神有体力工作啊，这个机器使用一个事情一定要好好的让它休息，让它保养啊，但是休息的时间不能太长，太长就产生了副作用啊，它跟现在的机器是同一个道理啊，机器需要适当的时间休息保养啊，但是常年不用呢它就生锈了啊，就坏掉了啊，所以你一定要懂得养生之道啊，懂得睡眠、工作、饮食、起居啊，当然最重要的呢，还是心无动乱啊，这一句非常重要。身体健康，心是主宰啊，这个动乱就是烦恼、忧虑、牵挂了。这个东西要是多的话了，身体怎样保养对于健康的效果都会打折扣啊，所以这个修行是在讲的头一个就是修心的啊，心这个修心的标准就是佛教导我们菩提心的啊，发菩提心，我们菩提心发不出来，知道发不出来，先学习啊，学习就是做修心的功夫啊！啊，你看我们的心，以十善业做标准就行了吗？啊，十善业里面的一业，不贪、不嗔、不痴。 啊，贪嗔痴慢疑，这是烦恼啊，根本烦恼。只要有这个东西，你的心就昼夜不停地在动乱，睡觉还做噩梦啊。那怎么个修法呢？放下，没有别的。忧虑放下，牵挂放下，烦恼放下，习气放下，依旧修行的啊。我们学佛，佛是我们的榜样，你看看佛有哪一样没放下，连身都放下了。身怎么放下呢？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你看是不是放下了？念佛堂的堂主常常提醒同学啊，放下身心世界，不能有丝毫的贪念。你有贪念，念佛不能往生啊。你还没放下了。黄忠昌居士的往生已经传遍了南洋了啊！今天早晨新加坡印尼同学打电话来，他们听到了之后赞叹羡慕，说这个资料可不可以流通，他们要大量流通，感动很多人，对吧？这就是渡人呐。黄忠昌生前没有跟人家讲经说法，没有劝人念佛，他这个这么自在，欲知时知往生啊，两年十个月的时间，他成功。啊，你看看他的发愿文，你看看他天天忏悔，这份资料很多啊，还没有整理出来，恐怕都要费，至少要费半年的时间来整理出来，将来可以印出来。每天忏悔，啊，他都写在小纸片上。就像古人那个功过歌一样的，每一天反省，每一天检点，改过自新，忏除业障啊，一心一意只求往生净土，没有第二个念头啊。这就说明净土圣贤录往生传里面那么多念佛的往生人，为什么只是三年到五年的时间都成功都成就啊？这个道理我们看到了，这是一个典型的，是个榜样啊。人生一场梦啊，世界虚幻不真实啊。 你贪念错了，你把它认为是真的也错了。那我们在讲习里头时常劝导同学，你有福报啊，有福报就有受用的，没有福报贫穷潦倒啊，衣食不全的，他还像什么啊？即使有福报，你要求不能有丝毫贪念的心，不能有丝毫留念的心。你有这种念头，这个念头叫轮回心，那么你所作所为都是轮回业。念佛不能往生啊，诸位要晓得，念佛是大乘教出世法啊，修大乘修出世法，对这个世间留念，这是自相矛盾啊！啊，你为什么不能往生？你为什么没有感应？这就知道了，不用再问别人啊，清清楚楚，明明白白。啊，在日常当中，起心动念啊，你有这个缘，跟众生有缘，就跟佛菩萨一样，起心动念的，要度众生啊，不要忘记啊，众生无边誓愿度啊，用什么方法度呢？烦恼无尽誓愿断，我这个断烦恼就是度众生啊，学法门成佛道都是度众生，为度众生嘛。我今天这样做啊，众生都看到了，都受感动了啊，黄忠昌居士这个往生感动多少人啊，多少人因此而真心而向他学习了，真干了，那他都在，如果不是万缘放下，他身心就不安啊，为什么呢？你有牵挂，你有忧虑啊，那就带给你许许多多的烦恼，你心怎么能清净？清净心生智慧呀，清净心与佛菩萨感应道交啊，啊，真诚清净才有感应呢。为什么别人能做到，我做不到？为什么？你能够常常想，惭愧心就能够升起来。忏悔心能升起来。对。一生呢，这就能成就啊！啊，所以修福如果对于经教啊未能通达，特别是在现在这个时代， 啊，我们在一般讲，这个过文的水平，跟半个世纪以前人比啊，真的是一落千丈啊。佛经是用变体文写的啊，什么叫变体呢？变是变化的变啊，就是当时的白话文。这个经唐朝时候翻译的，你把唐宋八大家的文章跟他比，他就浅太多了。啊，佛为什么这个翻译啊？为什么用这种文这个体文体来翻译呢？便于宣传。啊，总是希望翻出来的。能够让一般人很容易都能看懂。他才能得意了。这翻得好啊，啊，可是就是这样浅的啊，它还是属于文言。我们现在人拿到经本就感到很困难啊。那么再说现在推行这个简体字的运动，这就多了一重的困难了。啊，读古书、读佛经、读道教的经、儒释道三教的经典，最好还是读正体文。我不叫繁体，因为在中国书法里头没有繁体啊。你看中国最早的时候甲骨文、中鼎文、大篆、小篆、隶书、草书、行书、正楷，我们现在用一般的字是正楷。正楷就是正体，或者是楷体啊，这个是自古以来我们用的名词术语啊。简体字有，古时候就有啊。古简体字是方便你自己，你像家里要记账啊，啊，这个是不是正式的？这个文书可以用，正式文书不能用简体。为什么呢？简体不恭敬啊。中国人注重啊敬业啊，对人也要尊敬的啊。所以这个制度是公公正正啊，不能够潦草啊。潦草是不恭敬啊。那么草书呢是艺术啊，也有一定场合当中使用啊。正式文书里面都不使用啊，就是从前这个官府对人民的这些告示啊，布告的告示都是公公正正的公开写出来的。为什么呢？对人民的尊敬啊。不但不能用草书， 行书都不可以用。啊，行书在一般书信大概都是什么呢？对平辈，对晚辈。啊，如果对长辈啊，就要用楷书，不可以用行书。啊，同辈当中有地位高的啊，特别这个尊重的人，通通都是用楷书。啊，那么现在我们所看到的的确是很令人痛心的。你看我们每个星期五解答问题啊，同学们这个提问写的字原子笔写的都很潦草啊，可是我们知道现在人就是这样，我们恭恭敬敬的解答啊，如果在从前啊，这样子随随便便的随随便便写的，老师不答了啊。为什么不答？没有恭敬心，不是对老师的恭敬，是对你自己求学的敬意，敬业嘛。我对这桩事情尊重，就是恭敬；我重视，那就要恭恭敬敬的学。所以是一分沉静啊，得一分利益；十分沉静得十分利益。你写的字这么潦草，这样随便一点。恭敬心都没有，老师教你你也听不进去是这个道理，决定不是老师傲慢啊。老师教学看人，他这个人是不是尊重他自己啊，敬自己就会敬人，敬人就会敬自己啊。那教你多少，怎样教你，都是看对方的这个实际上状况，你所表现的啊。那么我说过，我现在是一个愿望，这愿望能不能兑现，还要看福报啊，这样我希望将来教十个学生啊，马上就有人来给我报名啊，我能不能收？不能啊。为什么呢？这是我要教学生的时候，这个报名不是向我报，要通过考试。为什么呢？你才对得起天下人，否则的话对不起人啊，要经过考试。我们庐江招收30个种子老师，也是学十年啊，采取报名制，将近400多人报名，只取30个人啊。这个第一次筛选的时候大概是有50-60个人，然后面试啊，面试的时候再淘汰，最后是30个人啊，不是那么随随便便的 啊。我自己不能做主啊，要看缘分的。学校是别人办的，不是我办的啊，所以学生是他们送的，大概都是精挑细选，有真正的德行，有真正教学的成就啊。如果你没有成就，人就太多了啊， 你要有教学，要有弘法的这个成绩，得到大家的赞叹。啊，我们帮助你是百尺竿头啊，更进一步。啊，所以你要是没有基础的话，那就没法子了。啊，我年岁也大了，不是年轻人。哎，我还能够教几年呢？这个诸位一定要了解。现在时间到了。